所以不是一抬，不是一看就看到他们了，他一点都不起眼，但是感谢主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众山能够留归这山。如果你高高在上的话，没有人会留归你。如果是锡安山，如果锡安代表得胜者的原则的话，请大家记得，所有得胜的人都不是骄傲，所有得胜的人头脑头眼睛都不是长在头上。凡是说别人都失败了，只有我是得胜的，他一定不是锡安山。所以你知道说，一个人最安稳的位置是什么位置？当一个人完全躺下的时候，他是最安稳，因为他的位置是最低的。如果你来算他的位能的话，他的 potential 的话，他是最低，他不会跌倒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今天为什么锡安是永远没有新锡安呢？因为锡安永远是锡安，你不可能有一个人比他更低的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凡在后的将要在前，所有所有卑微降卑的要升为高。所以很清楚，等到有人请你吃饭的时候，你不要站首席的位置，你应该站在最幕后的位置，然后别人把你请到前面去。所以同样的事，这就是锡安的原则。你如果没有到锡安山，你还不知道锡安是一座山，因为你读圣经读的很多很多。但如果你真的到耶路撒冷，你只有站在山谷里面，你才感觉到这是一座山。当你在那爬的时候，你才觉得这是一座山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众山哪一座山都比它高。所以保罗怎么说？我是众圣徒中间最小的，还要小。这是保罗的感觉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锡安的。所以但愿就开我们眼睛，给我们看见，当大卫攻取锡安的时候，请我们记得，他有一个很重要、很第一件大事，就是把锡安攻取下来。然后从此以后呢，锡安就做了大卫登基的地方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有两篇诗篇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诗篇第二篇。如果大家读诗篇第二篇的话，你会注意到这里并没有讲到大卫是他的作者。可是呢，如果你读他的内容，你很难不下一个断案说这个不是大卫写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一篇诗篇是讲到大卫怎样登上宝座。所以不只讲了锡安，如果讲了耶路撒冷的话，是两座山，一座是摩利亚山，就是圣殿盖在的地方，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，也就是圣殿根基的地方，就是摩利亚山。但是还有一座山，就是锡安山。那大家不要忘记，这个锡安山呢，锡安山可以说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。我再说，摩利亚山是从南到北的山脉，最北就是哥哥他山，中间的是圣殿山，最南边的是锡安山。但是你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讲到两座山，一个是锡安山，讲到神的，讲的也讲摩利亚山，讲到神的殿。那如果你想你讲到什么，如果你讲到锡安山的话，那一定讲到大卫的宝座，非常清晰。我们好不好看看诗篇？我们在这读以前，先看看诗篇122篇。如果你要替耶路撒冷下定义的话，最好的定义是122篇。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耶路撒冷啊，我的门站在你的眼内。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所以耶路撒冷，所以是耶路撒冷，你什么殿在哪里，所以我就欢喜。然后在下面，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，就是大卫的宝座。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耶路撒冷爱你的人来兴旺，愿你城中平安，愿你宫内兴旺。所以讲到耶路撒冷，一讲到圣殿，第二讲到大卫的宝座。那大卫的宝座在哪里？大卫的宝座在锡安。 大卫在哪里登基呢？大卫登基在西安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为什么当每次你读到旧约，每次读到耶路撒冷，为什么很容易应用在教会身上呢？因为讲的耶路撒冷一定是个见证，是说神同在的地方，是圣殿所在的地方。但是教会不是神同在的，不是神的殿所在的地方，教会也是大卫的宝座所在的地方。所以哪里有教会，哪里就有基督的宝座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大卫的宝座是完全根据基督的宝座而设立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的西安是个圣殿。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是耶路撒冷，一定是两个因素，一个是摩利亚山，一个是锡安山，一个是神的殿，另外一个是大卫的宝座，很清楚，一个代表神的同在，一个代表神的权柄，是非常的清楚，这就是耶路撒冷的定义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第二篇。那我们知道第二篇呢，在新约不知道被引了多少次，是用在主的身上，所以没有疑问的，这是弥赛亚的诗篇。这里的大卫所预表的是基督，所以一面是大卫的故事，一面是基督的故事，有一部分可以应用在大卫身上，但是你仔细的来看，它主要的是应用在基督的身上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不管是历史的也好，是属灵的也好，你看见说西安呢，永远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，乃是大卫登基的地方。所以第二篇，外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承载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。所以在大卫那时候是指着大卫说的，而且等到大卫真的要统一整个就是全以色列家拥护他做王的时候，很明显的，不要忘记大卫没有做统一的工作，但是因为每一个支派都来到希伯伦，都要立大卫做王，用新约的话来说，他们个个都联于元首基督。因着联于元首基督，你看一个身体就产生了。所以在这里大卫并没有武力来统一那个事情，没有。可是呢，只要大卫一登上宝座，只要现在呢，他只要是受膏的那一位，你看见吗？所有世上的君王要一起起来，承载了一种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。所以没有多久，你看非利士人就要来攻打耶路撒冷。所以你仔细读圣经，这是大卫那时候的背景。可是呢，圣经用大卫那时候的背景来告诉我们，将来主耶稣他来到地上，他的的确确是基督，那么你看见他所要遇到的情形。所以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承载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主复活以后，教会就引这一段圣经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你看这个是包括比拉多，许许多的人不是在那喧闹吗？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叫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。然后第三节说，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获取他们的绳索。他们知道说，一旦大卫是列国的元首，这就是他们的末日。所以第四节，那坐在天上的你发笑，如你嗤笑他们，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，在烈怒中惊吓他们。在大卫的时候是如此，在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也是如此，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。所以就很清楚的，西安乃是大卫登基的。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。所以一面来讲，就是用在谁的身上，用在大卫的身上。但是我们的主升天以后，很明显的这段话是用在我们主的身上。你知道，不是地上有西安，天上也有西安。然后第四节第七节，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。你看，这是耶和华对受膏者，对弥赛亚说的话。那么当然在大卫那个时候，受膏的是大卫没有错，但是最后预表的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的儿子，今日生。 这就是主从死里复活以后，神对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所以等着大卫坐在宝座上的时候，好像神对他说，我今日生你一样的，明白，好像是个新的起头一样。不过这句话用在大卫身上不是那么实用，真正的应用是应用在我们主的身上。所以前面你看见说，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，所以这是大卫的诗没有错。但是大卫在这个时候他所预表的，他所经过的，是为主要告诉我们将来更大的一位。所以下面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第八节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做基业，将地级赐你为田产。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就一面来说，就大卫来说，他不光是产业的君，而且他也是列国的人生。所以我就将列国赐给你做产业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的土地，他们的版图才从埃及小河一直到约帕拉底。所以在大卫的身上你是看清楚的，但在我们的主身上看得更清楚。所以你记不记得，在因为这个缘故，当我们主复活以后，然后我们主就把这个全地就赐给我们的主做基业，将地级就赐给他。那么当然了，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，一定有地契，那么地契一定封起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看见说，等到我们主升天以后，很明显的你看见一个东西是封起来的，像地契一样。那么如果我们用诗篇第二篇来解释的话，当我们的主受膏的时候，很清楚，来到宝座，神就把列国赐给他做产业，将地级赐给他做田产。那么现在他就把这个契约就写在地契上面，所以他就封了七个封条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每一次封条打开，你就知道说，撒旦是盘着这块地，真正得应该得着真正所有权的人应该就是弥赛亚，明白吗？所以非常非常的清楚，为什么有七个印呢？每个印一被揭开，就是指着每一个封条被揭开，就给我们看，虽然地上有事情发生，但是地上虽然洪水泛滥，但耶和华就是主。我们以为说地上一些事情发生，但是不要忘记，那真正的原因，真正的解释是天上的解释，是那本书告诉我们说，全地都是我们的，主耶和华的名在全地应该是何其美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你如果要真正明白启示录那个印的话，那么这个就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一把钥匙，明白吗？所以的的确确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做基业，将地级赐你为田产。所以下面我想我们需要再读下去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这一篇诗篇怎样用在大卫的身上，也怎样用在基督的身上。那这是一篇，还有一篇就是110篇。那么这篇诗篇很明显的，就是历史来讲是讲大卫的故事，但是呢，就是应验来讲是讲到我们主升天的故事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是为什么主那时候问巴利赛人，很稀奇啊！如果你读这一节圣经，从第二节读起你懂，你读到第一节你就不懂。从第二节读起，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。当你掌权的日子，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甘心牺牲自己，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。这个好像是应用在大卫身上，而且很明显的在这里给，还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，从锡安伸出能力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前面有一个